今天是2月24日，星期四，2022年的第八周，也是我们 MSN 的第114期古文分享。我是大梦。就在几个小时前，一只残暴蛮横的棕熊闯入一片肥沃的黑土地，在这片平原上，有欧洲最漂亮的姑娘和最甜美的蜂蜜。姑娘拿起猎枪，蜜蜂也亮出毒刺，棕熊横冲直撞。后疫情时代似乎注定了不会像洋娃娃和小熊跳华尔兹那般歌舞升平，岁月静好。都说礼乐是天地之和，诗歌作宇宙之序。然而，这个有着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国度，似乎忘却了作曲家肖斯塔克维奇是在列宁格勒被纳粹德国围困900多天、60多万人饥饿致死的环境下，创造了第七交响乐。好，闲话就说到这。今天的主讲人是孟希，他选了北宋朱常文的《秦史三则》与大家分享。有请孟希开题。
啊，大家晚上好，今天是 MSN 114期，我是主讲人孟希。古琴是中国古代文化地位非常崇高的一个乐器，有是无故不彻琴瑟和左琴右书之说，位列文人四艺琴棋书画之首，被文人视为高雅的代表，亦为文人吟唱时的伴奏乐器，自古以来一直是许多文人必备的知识和必修的科目。伯牙、子期以高山流水而成知音的故事至今仍流传，琴台被视为友谊的象征，大量诗词文赋中也有琴的身影。现存琴曲3360多首，琴谱130多部，琴歌300多首。今天呢，就来讲一下宋代的朱常文所写的这一本《秦史》中的选出来的几则。在宋代，文教大昌，文官政治的实施使宋朝文化自初始之时就弥漫着浓郁的书卷气息，呈现出一种博大精深的人文气象，以致文教风流浸润两宋。北宋时期的朱常文秉承着文人士大夫著书立说瞻贤雅趣的传统，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秦史专著《秦史》。该书在琴学、中国古代音乐史上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清代文学家、官员纪晓岚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如此评价《秦史》：凡操弄言起，制度损益，无不成句；才底祥博，文辞雅善，是所作墨池篇更为甚之。《秦史》这本书呢，全书分为6卷，按具体的人数记载，1至5卷共记载158人。这种以秦人为中心的叙事方式，构成了秦史的基本面貌。但这种叙事方式并非朱常文首创，而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从先秦书籍中有关音乐的记载，乃至汉唐的乐书，多是以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叙事方式。这本书的卷一和卷五分别记载了158个秦人，那么卷六呢，它讲述了涉及到了秦制、贤徽和各个部分的名称、秦调、秦歌等秦学的多个领域。此卷的设立是《秦史》一书在对历代秦人秦事汇总的基础上，进而对秦学进行系统的论述。这不但形成了《秦史》一书的独特的结构，更是反映了朱常文对秦学的认识。虽然《秦史》前5卷主要介绍有关秦人的秦事，但朱常文并非只限于述而不作，而是在大部分篇目之后有一段阐述性的文字啊，其结构类似于《史记》当中的《太史公约》。这些长短不一的文字反映了作者贯穿史中的主旨，这个主旨就是秦已载道。换而言之，朱常文的《秦史》并非是一部单纯的有关 秦器或者是秦乐的历史，而是一部关于秦道的历史。这一标准其实可以体现在《秦史》一书的卷目的编排上面，特别是卷一、卷二的那个排布。啊，朱常文在卷一所记载的27人，不是儒家所推崇的上古先王，就是儒士心仪的圣者先贤，而以秦闻名于世的，如师旷、师襄、伯牙、子期等，都被置入了卷二当中，没有出现在卷一里面。可见朱常文始终有意识地将儒家所重之事置于秦史的主流地位，并对此不惜重墨。对于像赵耶立、董廷兰这类职业秦人，朱常文皆用目道自隐、貌古心远、意贤体和，与一般的建陵墨义区分开来，以彰显古秦的特殊地位，从而达到与秦以载道的主旨的统一。今天要讲的五篇分别是节选自卷一的帝尧、帝舜，和卷一的孔子，还有卷二的伯牙、钟子期。那么我的开题部分就讲到这里。秦史伯牙篇。伯牙，古之善秦者也，建称于春秋之后，杂见于诸家之书，常学古琴于程连先生，3年而成，神妙寂寞之情未能得也。程连曰：吾虽传曲，未能怡人之情。吾师方子春在东汉中能怡人情，与子共事之乎？乃共至东海，上莲蓬山，留伯牙曰：子居席之，吾将吟诗。次传而去，旬日不返。牙心悲，眼景四望，寂寞无人，徒闻海水汹涌，群鸟悲鸣，仰天叹曰：先生亦已无诗矣，该将以我情乎？乃原琴而作《水仙》之操，云：寻心长曰：伯牙古琴，六马仰卧，鸟兽有感之，况于人乎？这一段的意思是说，伯牙是古代善于弹琴的人，最早见载于春秋之后，在诸子百家中亦有记载。伯牙曾经向程连先生学琴，3年学成，但是神妙寂寞的情感却未能感受到。程连告诉他说：我虽然能够传授琴曲给你，但是却不能转移你的感情。我的老师方子春住在东海，他能够转移人的感情。于是我想和你一起去拜访他。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了东海。程连挽留伯牙说：哎，你在这儿学习，我去迎接我的老师。然后他就乘船而去，然后呢许多日都不返回。伯牙心中非常的悲伤伸长了脖子四周望去，寂寞无人，只闻海水汹涌，群鸟悲鸣，仰天叹道：先生以吾为师，是想转移我的感情吧？于是拿出古琴做《水仙操》这一曲子说：荀子他曾经说过，伯牙弹琴吃草的马儿也会仰起头来，鸟兽尚能为之感动，何况是人呢？钟子期篇。钟子期，楚人钟仪之族，伯牙之友也。伯牙古琴，钟子期善听之。伯牙方古琴，置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古琴，巍巍乎泰山，置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流水。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伯牙由于泰山之音，足逢暴雨，止于檐下，乃原琴而古之，初为淋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美奏。子期折琼其去，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子听之。夫如志想象犹无心也， 无鱼何逃生哉？子期死，伯牙匹琴绝弦，终身不复古琴，以为是无足之音也。钟子期，楚国钟仪的族人，伯牙的朋友。伯牙弹琴，钟子期善听。伯牙弹琴时，心中想着泰山。子期说：“弹得好呀，弹的琴曲巍峨仿佛泰山。”伯牙弹琴时，心中想着流水。子期说：“水是浩荡的样子，仿佛流水。”伯牙所想，子期一定能够了解。伯牙在泰山北麓游览，突逢暴雨，躲避于岩石之下，取琴弹奏，开始表现连绵细雨的乐曲，而后又做高山崩塌的乐曲。每弹一首乐曲，子期都完全领悟乐曲的意趣。伯牙放下琴，叹道：“你欣赏音乐的能力太妙了，你心意中想象的，犹如我心中所想的，我怎么能隐匿自己的心声？”后来子期去世，伯牙摔琴断弦，终身不再弹琴，认为世上再无知音。我先来讲一下我刚刚所读的伯牙子期的故事。其实它有两个故事，先是伯牙的一个故事。伯牙他这个故事讲的是他在学琴的时候被他的老师带到了那个东海的那个蓬莱岛上面，然后呢老师突然就把他留在岛上，然后他自己就走了。然后伯牙就看到四周啊，他寂寞无人，图闻海水汹涌，群鸟悲鸣，然后这个时候得到了外物的触动，然后他有感而发创作了这个水仙操。然后他也突然领悟了他的老师并不是真正的要带他去见他老师的老师，而是要带他去领悟一种自然的那种境地。所以他在原文里面说，就说这个先生亦已无师矣，盖将以我琴乎？意思是说他教我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他的老师是以无，就是没有当做老师的。然后其实这个引申开，它其实就是来自于周围的空间，来自于世间，来自于自然啊。所以说这个伯牙他感受到了这一点，然后呢他就突然的就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然后呢才能创作这一首水仙操。然后水仙操这个曲子呢，也是目前被记载在《自远堂琴谱》里面的可以考究的一篇曲子啊。然后这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有一期也是讲到的这个明朝的徐青山在《西山情况》中把这个盒子放在了24篇的首篇。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审美标准在古琴里面。然后第二篇钟子期里面其实就讲的就是一个钟子期与伯牙的这么一个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一个典故。那么这个典故呢，其实它开始是有记载的，但不是那么的出名。它出名其实是归功于明代的文学家冯梦龙，在他所写的《警世恒言》当中开篇他就写到了这个玉伯牙摔琴谢知音，然后并且在这里他给伯牙赋予了一个姓，叫做余伯牙。然后在这个戏说版的知音的故事中，伯牙他有了这个姓，所以说后人以为他姓余，但其实他本身其实就是姓伯的啊。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有两首琴曲，一首是高山，一首是流水。他其实在最早的时候，高山流水是一首曲子，然后呢这个曲子就不断的传到唐朝的时候分成了两首曲子。然后呢到今天这个流水这个曲子它非常的出名， 然后最早的记载于是明代的朱权的神奇密谱上面，然后后来他流水的这种曲子的版本有非常的多，然后呢最为出名的是天文阁琴谱当中所记载的川派琴家张孔山的流水是最为出名的，然后这个流水也是我的这个祖师爷啊，他传到我这里来，也是我目前所弹的这个版本啊，这扯远了。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可以看到一个道理，就是这个秦史这里面记载了那么多100多个人，大多数都是非常善弹的，非常善于怎么样去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通过音乐去获得他人心中的所思所想，这个是非常难以达到的一个境界。就像是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说这个对于子期来说，他是一个在秦史里面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存在。他本身他出生于古琴世家，但是呢他本身不会弹琴，他非常的善于听。然后在钟子期的这个故事里面，他其实我在上传文章的时候，我也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节选，在后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子期有一天半夜有听到有人在那个击磬，然后他就觉得击磬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悲哀，然后呢他就把那个人叫过来，就说你怎么这么的悲伤呀，然后那个人就说他怎么他的父亲怎么样杀人不成，自己受了命，然后呢母亲受连累成了奴隶，这样的一些很悲惨的事情。然后呢其实就说明子期他这个人不仅善于听琴，而且善于洞悉世间任何一种声音，他也是一种果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这个知音的一个代表了。然后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好几篇这个郎灭讲的这个帝尧和帝舜的故事里面有神人唱，有南风唱，然后老师所讲的孔子的部分里面有这个幽兰操。那么我为什么一直在这个 MSN 里面分享跟古琴有关的一些知识其实是因为这个古琴曲它流传下来了，它流传下来了之后呢，我们现在是可以通过一个音乐的方式，一个听觉的方式去感受到古代的那些弹奏这些曲子的那些上古的先贤文人士大夫他们当时所处的一个精神面貌呀，一个所思所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珍贵而罕见的一个渠道，可以去了解他们，除了是他们的文字之外，还可以通过他们当时所弹的琴曲，所创作的琴曲现在大部分也是流传下来了的。好，然后这里我还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是属于这个也是秦史里面的一篇，它是诗襄子的然后我就不阅读这个原文了，我就直接开始说译文。这个孔子向诗襄子学琴，十天仍不继续向下学。诗襄子说：“这首乐曲你已经学好了，可以学新曲子了。”孔子说：“我已熟悉乐曲的形式，但还未掌握演奏的技巧。”过了一段时间，诗襄子说：“你已熟悉演奏的技巧，可以学习新曲子了。”孔子说：“我还未领会乐曲的志趣。”过了一些时间，诗襄子说：“你已熟悉乐曲的志趣，可以学习新曲子了。”孔子说：“我还不够了解乐曲的作者呀。”又过了一段时间，孔子说：“时而严肃深沉，时而胸襟开阔，志向高远。”接着说：“我知道乐曲的作者了，那人皮肤深黑，体型硕长，眼光明亮远大，像个统治四方的王者，若不就是周文王。”诗襄子离开坐席，拜了又拜，说：“我的老师曾经就说这首乐曲叫做文王操。”这么一个小故事其实也是对那个在 这个秦史里面对于孔子这么一个人物的一个扩展补充。就说孔子学一个琴曲，他是学了幼学，而且他是只学其曲不得其名的啊，不知道乐曲的名字，然后呢就自己在那一遍一遍的弹，然后呢直到的摸清楚了这个曲子的一层又一层递进的，先是熟悉了指法，然后呢再去熟悉了演奏的风格，再去知道了这个曲子大概是讲什么。然后这三层其实就是一个音乐的学习的三个过程啊，先是指法，然后呢再是音乐性，然后呢再是曲子背后的那些含义，那些意境的东西。然后这里的诗湘子这里这一篇，它这里有一个第四层意境，第四层的这个层次就是孔子所达到的啊，这个我觉得是人类其实是很难达到。就是孔子他通过文王操，他弹着弹着他就觉得，哦，我看到了一个长得很黑又很高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就稍微有一点有一些夸张创作的部分在里面啊，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不管。我这里想分享这一篇，其实就是说就是对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启发吧。就是在学习一个比如说学习古琴的琴曲的时候，可以多了解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然后呢就像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然后呢我又想起我最近其实在学跳舞，我在学一个叫做 swing 的一个舞蹈。然后这个舞蹈它是起源于爵士乐的。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了解一个爵士乐，我先去听它，去了解它的历史，但是呢可以通过一个肢体的方式我把它给跳出来，把它表现出来，其实我更能了解到它乐曲中间的乐趣，它的那些背后的一些趣味。所以说我发现最近的一个小启发就是很多的事情它都是互相通的。当你在一件事情上面卡住的时候，你可以去通过多去了解其他的东西去进行一个对这件事情上面，自然而然他就自己解决了。然后就像是我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说左手银铙戳柱，右手钩条抹漆，更有一般难说，其人须是读书。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作为弹琴的人不仅是要把指法，把怎么样弹奏乐曲给搞懂，还要就是多读书就像多读书之后呢，才会更了解曲子背后在讲什么，才能更能让一个人从内心自然而然的去做到某种去达到某种境界，去拥有某种品格。你要自发的去拥有这样的事情，才能够从你的手指之下的音乐当中表现出来。以上就是本周的全部内容了。分享古文，我们是认真的。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我是孟溪，晚安。